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1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克服畏难情绪背法，融于法中，作者河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1日。我是1995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给我安排是闭着天目修的，我对另外空间什么也看不见，全凭着信师信法这颗心，在师父的指导下，在人类社会风风雨雨这个大修炼环境中修炼到今天，经历了各种磨难过关，切实体会到师父大慈大悲、佛恩浩荡、苦度弟子、救度众生的心，也体会到弟子只要真正做到信师信法，按照师父讲的法和要求去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一、背法融于法中。师父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一文中讲了长春大法学员背书热的情况，就是让我们大法学员跟着学的。我也想背法，在几年的学法中，我把师父的红营、红营二、红营三、红营四都背下来了，可是一想到背转法轮就流露出畏难情绪了，这么厚的一本书自己能背下来吗？所以几次拿起来想背又放下了。后来看到明慧网上发表的一些同修背法的文章，对我很有启发。大约在2015年的一天傍晚，我又学师父的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师父说这样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我心里想，是呀，这样好的东西，我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我一定要把它背下来。这个念头一出，就听楼下噼噼啪啪响起了清脆的鞭炮声。不过年不过节的，放什么鞭炮呢？我马上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背法呢。当年我已经72岁了，按常人的说法，记忆力已经衰退了，到底能不能记住呢？我想我是个修炼人，是一个超常的人，有师父加持，我一定能行。我满怀信心的先背论语，因为论语平时就已经会背了，接着从转法轮第一讲一段一段的往下背，背会一段再复习前一段。后来我发现这样背法要占用很多时间，就不能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了，并且还要讲真相救人，我就改成每天通读一讲转法轮，再抽时间背法，背会一讲就背下一讲，一讲一讲的背，不再复习已经背过的。虽然背过的内容时间长了会忘记，但脑中的印象已经很深了，等背完九讲再背第二遍的时候就快多了。背法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我背到第三讲时就不想继续背下去了，觉得还是通读轻松，就给自己找借口。师父只是鼓励我背法，也没有强制谁非背不可，我只要通读就行了，就把背法停了下来。停了一个多月，我又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坚持背法的文章，我就觉得别的同修能坚持背法，我怎么就不行呢？向内找，我这是求安逸心起来了，这是旧势力利用安逸心干扰我背法，我不能要它，我得去掉它。我是对师父发过愿的，要把这个法背下来，我怎么能不兑现呢？那不是骗师父吗？我吃了一惊，立刻重新用心背起法来。背完第九讲，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以后就没有间断过，而且背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熟。现在我一个人学转法轮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背着学的，一个月就能背几遍，在背法中心性不断提高，不断升华，法理不断展现，每遇到问题时或思想中出现不正确的念头时，头脑中就会想起法，就会用法来衡量，用法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一种融于法中的感觉。二、敬师敬法，信师信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 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我的书中每一个字在浅层次上看是一个法轮，在深层次上看那就是我的法身，连偏旁部首都是单个的，经过你的嘴念出来的时候那也是不一样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转法轮每个字背后是无穷的佛道神。我悟到师父告诉我们这个天机，那大法书就不是一般的书，特别是师父的法相都有师父的法身在，我们作为弟子就要相信师父讲的法，大法书就不能随随便便放在常人家里，因为常人很难做到像大法弟子一样敬仰他，尤其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环境中，也不能为了个人安全害怕被邪党搜去作为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随便藏在不洁净的地方，因为大法书中有无数师父的法身和佛道神，我们静在家里邪恶还敢来吗？那不是最安全的吗？悟到这一点，我就把我所有的大法书全部放在供养师父的供桌里，把师父的大法像和法轮图请出来，到商家做了三个大的金色镜框，把师父法像和两个法轮图挂在墙上以便瞻仰，每天把师父法像镜框擦干净给师父敬香。我这样认识和做到以后，邪党人员基本上没再上门干扰，我家的师父法像和大法书基本上保存完好，这都是大法师父在保护着。以上是我在修炼中在这几个问题上的认识和体会，我离师父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我会继续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小组的同修共同精进，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9号。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都在遵循着真善忍的标准修炼，都有着闪光的一面，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都有着看似平凡但又不平凡的经历。现在我讲述一下我自己和我所在学法小组同修讲真相小组同修修炼过程的点滴。不离婚了，我也想练法轮功。学法小组同修小西50岁出头，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师父给他开启了智慧，他讲真相生动自然，循序渐进，听真相的人往往在听明白真相后连声称谢。2020年8月的一天，小西去一个已经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个体理发店去理发。他到店里的时候，已有一位中年妇女在理发，正在跟理发师聊天。小西心想，我怎样找到给这个人讲真相的切入点呢？说话间，中年妇女看到了小西，说，你的头发怎么那么黑呢？理发师接话说，人家是修炼人。小西自然接过话头，给这人讲起了真相。小西说，我的头发是自然就这样黑的，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2004年我得了癌症，医生说必须去省城做手术，我正在准备去做手术之前，一个大学老师告诉我，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我回家后时时记住这九字真言，随时念，煮饭洗衣做事时都诚心念，不做事时也诚心念。14天后，就在我准备去做手术之前，我无意中用手去摸腋窝旁边长的癌瘤包块，摸不着，不见了，消失得平平的，像没长过的一样。我急忙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我好了，没有癌了。 我怀着喜悦和疑惑的心去找那个告诉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大学老师。他告诉我，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你患的癌症包块是你诚心念九字真言了，大法师父就给你净化了身体，你才好的。大法师父给了你健康的身体，你不要听电视上中共诽谤法轮功的谎言。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小西对这位中年妇女说，法轮功修真善人，大法师父要我们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真就是说真话，真诚，善就是要与人为善，忍就是要宽容忍让，遇到矛盾找自己，不去指责别人，怨别人，并进一步给他讲明了法轮功真相。中年妇女听后爽快地同意三退，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笑容。她说，法轮功这么好，与人发生矛盾纠葛都找自己，不去找别人。说实话，我准备今天下午跟我丈夫提出离婚，现在听你讲完后，我也找自己，发现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不提离婚了，我也想练法轮功。小西说，那好啊，你先看看书吧。当晚小西就把这位中年妇女约到自己的家中，把大法宝书转法轮给了她，准备她看后再教她练功。这位中年妇女高兴地拿着书回家去了。千万年的等待，亿万年的期盼，一个生命得到法轮大法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都替这位中年妇女高兴。医院要切除的肾好了。学法小组同修小乙40多岁，2018年的一天晚上，她丈夫到我家说，小乙腰痛，去了医院检查，诊断说是肾囊肿，有一个肾快丧失功能了，医生说要把那个肾切除，并说如果切除完了还会殃及另一个肾脏。我问他，你若要到医院切除肾，我就是卖房子也给你医治，你若是要继续修炼就好好的修，你自己选择吧。小乙说要继续修炼。小乙的丈夫想请我们到他家去看看。第二天晚上，我和同修小李到了小乙家，当时小乙家里还有几个亲戚，小乙已经吃饭很少了，腰部剧痛，有三个晚上都没怎么睡觉，痛得在床上来回爬。我和小李问小乙，你是去医院还是修炼？小乙干脆地说，我要修炼。我和小李同修当即决定留下来和小乙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我们与小乙在法上交流，要闯过这个关，走出病业假象，必须坚定地信师信法，去除人的观念，人心人念。修炼要吃苦，你有这个信心吗？小乙说，我有这个信心，我要精进，放下人心牵绊。当天晚上我们就在一起学法发正念，次日凌晨3:20我们在一起晨练，小乙坚持着晨练，抱轮实在站不住时就蹲一会儿，再站起来坚持练，一直到把五套功法练完。上午我和小李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小乙在家休息一下就学法发正念。中午我们在家吃完午饭，再把晚饭用盒子装好带到小乙家，到晚饭时微波加热，不给同修家增加麻烦，走正修炼的路。第二天晚上，小乙的堂弟同修来了，在此后的几天里，每天下班后他就来，第二天集体晨练后他就去上班。下午我们又到小乙家学法发正念，通读转法轮，每个整点发正念，这样一直到晚上发完12正念后再睡觉，第二天再集体晨练。期间有时白天也有几个同修来与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抱怨指责找同修的这不是那不是，我们就是互相鼓励，用法来对照我们的思想言行，对不在法上的思想念头做法立即短暂的交流曝光解体，整个修炼环境充满了佛光普照下的祥和。小乙同修在向内找的过程中也悟到了，要真正实修就要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差距不小，以前学法练功都没有完全坚持每天做到。修炼是严肃的，从现在开始要不打折扣，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 每天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要做到。萧乙在这次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走出病业假象磨难的过程中，将自己融入法中，信师信法，心态纯净，意志坚定。随着学法的深入，练功发正念的坚持，萧乙的变化一天一个样，由不能坚持练完法轮桩法到能坚持练完，身体状况由不想吃少吃到正常进食，腰部从剧痛到缓解，从集中刺痛到散痛，到三天后的不痛，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师父的保护加持下，七天后小乙的身体完全康复了。这次在小乙家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共坚持了九天，同修们、小乙的家人、亲戚朋友们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无不感恩大法师父，感恩法轮大法。现在小乙在上班的同时坚持做好三件事，在正法修炼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努力精进实修，讲真相、传神运、救人。同修小李40多岁，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曾去北京护法。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小李坚定正念，信师信法，那是允许在中国大陆发神运光盘。在面对面发神运光盘讲真相中有很多生动的事例。一个冬日的上午，我们讲真相小组的几个同修出去讲真相，面对面发神运晚会光盘。我们来到了本市一个大学的校门附近，迎面走来几个外国留学生，我和另一个同修去送神运晚会光盘。由于不懂英语，外国留学生看着神运光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解地看着我们。这时小李同修笑容满面地来到这几个留学生面前，用英语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并用英语简略地介绍了这是一张轰动全世界的神韵艺术团精美的演出光盘，是神给他们的礼物。几个留学生听后高兴地接受了光盘，并连声用英语说谢谢。周围站台正在等车的几个人看到这个情景后，纷纷接受了我们发的神韵光盘。一天在一条大街的店铺中聚集了几个人，小李同修落落大方地进去给他们送神韵光盘。他们问道，这是法轮功的吗？小李同修回答，你们回去看看就知道了，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这个世界第一秀的神韵艺术团精美的演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色彩绚丽，内容充满了传统文化的智慧，音乐美妙犹如天音，演员的表演更是让人流连忘返。神韵艺术团正在全世界巡回演出，现场演出是一票难求，能在中国大陆看到神韵光盘播放的演出是善缘，是福气。人们听后个个欣喜地接受了小李同修发放的神韵晚会光盘。坚定正念，做好三件事，走出病业假象。讲真相小组同修毕节70多岁，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在修炼的路上，毕节同修坚定正念，坚持做好三件事，在身体出现病业假象时仍丝毫不懈怠。几年前，毕节同修身体突然出现吐血的现象，有时吐满了血，还从鼻子里涌出来。周围的同修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向内找，当时正值法轮功学员起诉江魔头时期，毕节同修也开始动笔写诉江状，三件事都抓得很紧，有时晚上还和开车的同修去百里之外的外县农村发放真相资料，下车后有时守车，有时去户户发放真相资料。毕节知道这不是病，是旧势力操纵的邪恶生命以病业假象的迫害，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丝毫不能放松。就这样，毕节同修每天坚持做三件事，在诉江状邮寄的当天，吐血现象消失了。几年前临近过年的一天，毕节同修突然出现口鼻歪斜，一只眼略微内陷，眼睛出现卡的感觉，一照镜子见到自己脸上的这些现象，毕节同修心想，这怎么去正视大法呀？二儿二儿媳孙女在家， 常人会怎么想呀？想到自己修炼二十多年，自己有师父管，一切交给师父，我不怕。毕姐同修的二儿二儿媳正好要回二儿媳外县农村家中过年，毕姐便对儿子儿媳说，你们回去过年吧。儿子说，我们怎么能放心你呢？毕姐说，我修炼有师父管，会好的。过年的两天，儿子儿媳离开他回农村老家去了，毕姐同修没有动亲情之心。毕姐向内找，自己在儿媳回来之前先去了趟农村老家，带回来一只活鸡，想要过年吃。他知道修炼人不杀生，就没去动那只鸡，但想他们在外省上班，过年回家一次，走之前还是把鸡给他们吃了吧。毕姐拿出5元钱让他们去市场把鸡杀了，这不是自己犯的杀生的错吗？他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知道错了，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毕姐在师父法像前给师父上香认错，自己在家学法练功。正月初二，我和同修小李到毕姐家，我们三人在一起学法，没到整点发正念，一直到夜里发完12点正念再睡觉。第二天三个人在一起晨练发正念，上午一起出去讲真相，下午再到毕姐家集体学法发正念。在交流切磋中，我们悟到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只归师父管，我们有执着有漏，会在法中归正。我们不承认旧势力邪恶生命以这种病业假象的迫害，阻挡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小李同修把自己平日汇集的有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出病业假象的明慧文章拷贝到毕姐的电脑中。我们在学法之后读了这些文章，在发正念中加上了有关针对的内容。每天晚上毕姐同修都在12点过后增加延长发正念时间，有时几乎是不睡或睡得很少。我们坚定正念，周围知道毕姐这个情况的同修都为她发正念，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5天后的一天，刚晨练完，毕姐激动地告诉我们，我的眼睛好了，没有卡的感觉了。我们一看，毕姐一只眼睛内陷的假象消失了。15天后，毕姐口鼻歪斜的病业假象也消失了，毕姐同修完全康复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毕姐同修以坚定的正念，由同修的整体配合，在信师信法的基点上走出了病业假象。信师信法，化险为夷。讲真相小组萍姐同修70多岁，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2020年春天的一个上午，萍姐同修和我们去讲真相救人。萍姐和毕姐在一个公交车的站台上给等车的人讲真相，萍姐同修给一个正在等公交车穿黑衣服的年轻小伙子讲真相，劝三退。小伙子听后对萍姐说道，我今天一上班就遇到一个法轮功，你跟我去派出所，并对毕姐同修说，你也不要走。说着就去拉萍姐，萍姐挣脱了他的拉扯，平和地对他说，我不会跟你去的，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法轮功是修佛的，教人向善，做好人没有错。黑衣小伙仍然坚持要萍姐去派出所，并打了电话说派出所的人马上就到。萍姐说，你打不通，我只归我师父管。就这样僵持着，毕姐同修立刻到站台外40米处告知正在讲真相的我。我和同修一直坚持近距离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不要让这个便衣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就没有未来了。为了你生命的未来和永远，不要参与迫害，马上站住，让萍姐同修离开，敬请师父加持，赐予弟子神通，定住这个便衣警察。我们念诵发正念口诀。这时萍姐同修和便衣警察走了约100米时停住了，萍姐同修对他说，你不要跟着我走了。说完后，萍姐同修从容地离开，向我站的地方走来，把包里的真相护身符、有个人家庭信息的东西放在我身旁店铺的冰柜上，我即刻拿起放入自己的包里。萍姐向回家方向走了， 那个便衣警察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孩子好了，不发烧了。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60多岁。修炼前多病缠身，修炼后是师父给予了我健康的身体，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对师父的感恩，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在面对面的讲真相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众生对法轮大法的渴望和期盼。一个冬日的上午，我和真相组的同修去讲真相。在一条大街的十字路口，等绿灯亮了，过斑马线时，一个老年妇女与我相邻站着。我笑容满面，与她打招呼，问候她。以现在气候不好作为讲真相的切入点，愿她平安健康。我说，天有善良人，只有退出战天斗地，不信神佛的共产党，神佛才会保佑人平安。法轮功是修佛的，教人向善，使人健康，服役社会，现在红传全世界。法轮功修真善人，共产党搞假恶斗，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陷害抹黑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人神共愤，老天要灭中共了，赶快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三退保平安吧。说着绿灯亮了，我们过了斑马线，他听明白真相后散退了。我告诉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会得到法轮大法的护佑，度过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他说记住了。几年前的一天上午，我到邻区的一个监狱外去发正念，公交车上坐满了乘客，与我相邻的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2岁左右的小孩，孩子精神不振，脑袋搭在他肩头上。我关切地问他，孩子怎么了？他说，孩子病了，发烧，一直不退烧，现在去医院。我说，我有一个办法能让孩子退烧。他忙问，什么办法？我说，你对着孩子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并给他讲明法轮功的真相，他做了三退。我对着孩子的耳边轻声说，孩子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慢慢地反复念诵，那个妇女也在轻轻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孩子抬起了头，精神起来了。十几分钟后，那个妇女要下车了，她用手一摸，惊喜地说，孩子不发烧了。看着精神起来的孩子，她说，孩子好了。大姐呀，太谢谢你了，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好吗？今后我好联系你。我笑着回答说，不用谢我，你感谢大法师父，感谢法轮大法吧。多年来，我和真相组的同修坚持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不受任何天气的影响。刮大风，下大雨，严寒酷暑，照常出去，也没有常人中的节假日。即使是每年的腊月三十、正月初一、中秋节、过生日，我们都没有停下救人的脚步。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去人心、去观念、去执着的过程，是升华境界、提高层次的过程。每周我们真相组的同修都抽一个时间聚在一起，集体发一个小时长时间的正念，再交流切磋，如有什么不在法上的思想言行，主动交流或互相善意提醒，在法中归正。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封城封小区的日子里，弟子讲真相的脚步没有停，我和讲真相小组同修仍然坚持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路上行人稀少，我们都主动迎上前去问候，讲真相劝三退，每次出去都有收获。在师父一句大成寿延续来的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里，我要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兑现事前誓约，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念正磨难消，作者依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9号。孩子的单位离家很远，平时住单位，周六回家，周日回单位。2014年10月12日星期日，晚饭后想到第二天还要起早给孩子做饭，当时孩子爸爸出差在外地，我便把闹铃定在3点17分。半夜11点多，我在剧烈的疼痛中醒来，当时只觉得肚子两侧，胯骨的上边，肋骨的下边，那个地方疼痛难忍。邪恶来势凶猛，侧身里面像有东西坠着疼，平躺也疼，疼得我不敢动，不敢喘气，因为喘气都疼。我只好强挺着坐起来，万分难受地靠在床头，心想这是怎么了，哪里有漏洞了，被邪恶钻了空子，这样下死手来迫害我。可疼痛容不得我多想，内脏里面就像活生生往下拽着，那疼痛那滋味无法用语言表达。当时我心一横，我不找了，我就一念，我是师尊李洪志的弟子，我就坚定走在修炼的路上，不管哪里有漏，我要在大法中归正，一切由我师父说了算，我就听师父的安排。然后双手结印，先和迫害我身体的另外空间的生命沟通，不管我和你在历史上有什么渊源，现在我修大法了，我要善解你，如果我曾经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我真诚地向你道歉，对不起。如果你选择善解，请马上离开我。然后我被师父关于善解的法，接下来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慢慢的疼痛缓解了，零点发正念的时间到了，发完正念躺下。两点多钟又一次疼醒了，我马上起来发正念，一直发到闹铃响起。我起床练完五套功法，剧烈疼痛消失了，只是呼吸时还有轻微感觉不舒服。这样2014年10月13日白天我正常上班了。2014年10月13日晚又是半夜，又是在剧痛中醒来，和前一晚症状一样。这晚折腾我三次，前两次发正念缓解躺下，刚睡着又疼醒。第三次我发完正念然后下床，当时我想你不让我动，呼吸都疼，我练功，我练佛展牵手法，撑让你无处藏身，撑死你邪恶的因素。这样我练完第一套功法，然后上床靠在床头，不知不觉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五点多了，没有不适感，马上洗漱上班，一切恢复正常。念正磨难消，我真切感受到了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的念一正恶就垮。在班上感觉没精神困，睡了50分钟醒来精神十足。当然事情过后沉静下来，我不停地向内找，在法上归正自己，当时找到自己很多人心，每次发正念时解体它去掉它，还有在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上，特别是讲真相救人这件事上，时而精进，时而懈怠慢悠悠等等。随着不断修炼，不断在法上归正，修炼状态大有改变，弟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以上是自己的一段真实经历，若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牙不疼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韩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1日。新年前几天，口腔左上方的两颗大牙开始疼痛，用手一摸，两个大牙的牙根都裸露出来了，遇冷遇热就疼，不敢吃热饭喝热水，有时也没吃饭也没喝水就无端的疼痛起来，疼得厉害时左半边头眼睛也跟着难受。每当疼痛来时，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疼痛过去就向内找自己，修口做得不好，在吃的问题上也有喜好之心等等，并与之沟通，让我牙齿疼痛的生命，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论我们之间有啥恩怨，我愿与你善解，我做不到的我师父能做得到，同时我被师父关于善解的法。大年初一过去了，初二牙还继续阵痛，我继续向内找。自从修炼大法后，身体上许多顽固的疾病都好了，为什么牙齿不好的状态不但没有改观，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呢？经常读明慧网上有关的交流文章，为什么同修能用功能修补牙洞，能与造成牙齿不正确状态的生命善解，而我却做不到呢？哎呀，原来我一直有一个观念，我的牙齿不好。修炼前经常看牙医，修炼后也几次去补牙。长期以来，我一直在用人的办法来保护我的牙齿。越执着，牙越出问题，也摔过大跟头。身体其他部位出现不正确状态时，都能正面对待。牙齿的不正确状态与身体其他部位的不正确状态不也一样吗？这么大的执着，为什么以前就没认识到呢？最起码在这个问题上没做到信师信法呀。一个神佛会牙疼得愁眉苦脸拖着腮吗？找到后心里马上轻松了，并且发自内心的认为牙疼是好事，同时再次诚心与造成牙疼的生命善解，我会好好修自己。第三次运用师父关于善解的法诚心善解后，从初三开始牙就不疼了，吃饭喝水也都正常了。这次过关让我找到了十几年来从没有意识到的观念与执着，对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到，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